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3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塔姆斯提撰文分析说，观察当前中共特色全球化的瓦解，就好似目睹一项持续几十年的烂尾工程走向终结，无论是出于蓄意策划亦或是直觉反应，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政府都扮演了战后基于规则秩序的破除者的角色，为重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扫清了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几十年里面，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埋冷战之后的全球化，都俾美国整体带来了切实而巨大的利益。他们帮助美国在1945年之后巩固了战略主导地位，推动了几十年的经济扩张，扩大了西方技术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且促成了冷战的和平结束。长期以来，这个体系似乎巩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安排逐渐削弱了他们曾经带来的优势。川普总统领导下的两届政府在推进脱欧和去风险化这两个进程方面，比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在经济方面，川普总统将美中关系看作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不是互利共赢的融合。这种博弈长期以来令到北京通过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重商主义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漏洞等手段获得了益处。从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301条款关税、华为黑名单和投资限制这些措施，引发了最初的中美脱欧，并且将政策重心从接触转向竞争，到第二任期内更加严厉的升级，包括提高关税、扩大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禁令和明确降低供应链风险。这股长期积累的压力已经明显放缓，并且开始逆转几十年来日益加深的美中相互依存局面。就算出现经济停滞、面临法律挑战和短期波动的情况下，该整体发展轨迹始终将美国国家经济主权置于优先地位，并不是倾向于中共主张并且从中受益的全球效率提升。在体制方面，川普总统果断地反对日益将国家主权置于联合国机构、气候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类似机构之下的多边框架。在他第一任期内，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要求北约分担责任，并且在言辞上明确强调主权问题。川普总统第二任期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立即重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在2026年1月签署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总统备忘录，指示退出包括联合国相关重要机构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同时削减其资金并进行全面的条约审查。这些举措以交易型的双边主义和平等伙伴间的自愿联盟取代了超国家治理。事实上，就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就职那时，这股强大的社会、经济或地缘政治趋势的暗流已经积聚。这些势力并不是由他一手缔造的，但是他的性格、时机选择同埋嗰种务实嘅交易导向式嘅美国优先本能，令佢成为一个影响力巨大嘅催化剂。佢对传统妥协嘅厌恶同埋愿意忍受短期痛苦嘅决心，产生咗持续性嘅压力。换作系传统嘅领导者，往往会选择规避风险，或者系回归传统嘅接触模式。 下面我们讲一下跨大西洋共识的终结。终结跨大西洋共识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欧洲各国最初谴责美国的撤军和加征关税损害了全球合作，现在却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增加国防开支，并且重新审视自身和中共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联系。澳洲、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盟友的回应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混合态势，一方面公开含糊其辞，另一方面就悄然加速，即使是表达了保留意见，亦加快推进回流盟友国家的举措，并且收紧技术限制。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导致旧有的跨大西洋和西方共识正在逐渐但无可辩驳地瓦解，中等和比较小的国家面临不断加大的压力，被迫做出选择，是继续固守日渐式微的多边秩序不放，亦或是及早适应这个更加强调主权和利益交换的国际格局。对于任何理性行为者来讲，无论是中等强国的领导人，亦或是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明智的做法既不是宿命论式的投降，亦不是正面抵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趋势，现在已经深深根植于安全考量、经济现实和国内政治压力之中，难以轻易逆转。对抗这种趋势只会浪费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更加明智的做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尽早做出调整。率先行动的企业可以锁定友好国家的供应商，重新部署关键资产，并在竞争加剧之前获得政府激励。果断行动的国家可以吸引重新定向的投资，加强双边联盟，并在国防和关键产业领域增强韧性，先行者能够获得可衡量的优势，就是更高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更大的战略杠杆作用和更低的长期转型成本等。相比之下，后行者则面临资产搁浅、突发合规冲击和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风险，但是抵制的声音依然是高涨，并且是遍及各处。很多商界领袖继续积极游说，要求关税豁免和优惠待遇，而欧洲领导人和其他各方则公开谴责美国政策的转向，说它危害极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这股基本趋势已经停滞，而只是任何范式层级的转型都会伴随的可以预见的社会学滞后现象。那些既得利益者因为对旧秩序投入巨大，正面临着多重阻碍，包括对以中共势力为中心的供应链和多边机构的高额沉没成本、短期季度财报或者是选举周期的压力、对过往共识的意识形态坚持，同埋一种认为局势仍然可以放缓或者是逆转的留恋情绪。这种阻力解释了点解转型过程显得参差不齐，并且混乱不堪。它亦都凸显出点解那些能够正确判断趋势并且及早行动的人能够持续领先，而那些反应迟缓的人则必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理解这种动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这种变化欢呼，只是为了令我们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应对这种变化，并且或者能够为那些后来者留下一些空间，俾佢哋喺适应嘅过程中减少不必要嘅摩擦。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喺佢嘅代表性著作《科学革命嘅结构》呢本书里面指出，科学进步并非知识嘅稳定性积累，而系一个由范式驱动嘅阶段性过程。范式是一套共享的假设、方法和价值观框架，它定义了常规科学， 即科学家他们在既定规则下进行的日常问题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现有范式没办法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当这些异常现象不断积累那时，整个领域就会进入危机阶段。它的特征是充满混乱、抵制和临时补救措施。最终，一场革命性的范式转变将会发生。这个并不是通过渐进式的说服，而是一种思维框架的整体性翻转，从而能够更精准地对应现实状况。这种动态和当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秩序惊人的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以中共为中心的全球化曾经是主导范式。几十年来，正因他们奉行着所谓的常规科学，优先全球供应链，谈判多边协议，并假定参与能够促进共产中国的自由化。但是持续存在的反常现象，包括不曾转向自由化的重商主义、供应链的脆弱性、制度僵化和主权意识的反弹等，却是不断地积累。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政府和商界领袖所展现的抵制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富恩式行为，对一个垂死的范式所进行的结构性捍卫。结论就是，从客观观察的角度来看，现有体制内部的矛盾驱动了最终结果，而川普总统就是这场变革的催化剂和体现。从富恩的角度来看，种种异常现象导致了危机和抵制，而现在正处在范式更迭的阶段。或者在更深层次上，这个呼应了各种传统中常见的一种感知，当系统失去道德或者功能上的平衡那时，就会走向崩溃。就好似冥冥之中有一只天意的手正清除不适者，为充满生命力的新事物腾出空间，而这只手正是藉由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构性弱点和人类行为者来运作的。至于大家是将它看作是真正的天意，亦或是将它解读为一种隐喻，又或者将它看作是充满诗意的词组，都是属于个人的解读，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下面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办呢？好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